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里，有一个神秘的国度，里面住满了巫师。猫头鹰是他们的信差，飞天扫帚是交通工具，西洋棋子会思考，幽灵顽皮鬼满天飞，花巷里的人还会跑出来串门子，连吃的食物都是与众不同。这就是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哈利波特世界是您从平凡的麻瓜世界走向非凡的魔法世界。欢迎来到哈利波特世界。
本节目图书资料由济南市新华书店友情提供，购书热线0531-6080-905 60855136912-729。
听众朋友，欢迎走进哈利波特时间，今天请您继续收听英国女作家杰克罗琳的长篇系列小说《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由雨峰为您播讲。
上回讲到，哈利和米洛恩乘坐夜骑终于来到了魔法部神秘事务司。
哈利，快点走好不好？
何米的语气更急了。
这就来，
他说，但是没有动弹。他刚刚听到什么？一阵微弱的窃窃私语声和嘀咕声从维曼的后面传了过来。
你们在说什么？
他很响亮地问道，他的话在石凳间回荡着。
没有人在说话，哈利，
赫敏说着向他走过来。
有人在后面小声说话。
他说着挪了挪，躲开了赫敏，依然皱着眉头盯着那副帷幔。
是你吗，洛恩？我在这儿，哥们儿。
洛恩说着从拱门的另一边绕了出来。
你们都听不到这个声音吗？
哈利迫切地问道。因为那个窃窃私语声和嘀咕声越来越响了，他下意识地发现自己的脚站在了石台上。
我也听得到，
露娜小声说着，也来到拱门这一边和他们站在一起。他注视着浮动的帷幔，
那里面有人。你是什么意思？那里面？
赫敏怒气冲冲地问道，一边从最底的台阶上跳了下来。不知哪里来了那么大火气。
那里面什么东西也没有，它只是一扇拱门，没有可让人待的地方。哈利，别再这样了，快点离开这里。
赫敏抓起他的胳膊向外拉，但他就是不听。
哈利，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救小天狼星。
他扯着嗓子高声说。
小天狼星？
哈利重复了一遍，依然神情恍惚，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不停浮动的帷幔。
哎呀！
他终于回过神来。小天狼星被抓了，被捆绑着受尽折磨，而自己却在这里盯着拱门。他后退几步离开了石台，视线猛地从帷幔上移开了。
我们走，他说。我一直在要求。很好，走吧。
赫敏说着绕过石台往回走。在石台的另一侧，金妮和纳维也在出神地凝视着那副帷幔，显然被迷住了。赫敏、罗恩什么也没说。赫敏抓住金妮的胳膊，罗恩抓住纳维的胳膊，坚决的大步走到最底层的石凳，一路攀爬着回到这个房间的入口。
你觉得那个拱门是什么东西？
当他们重新回到黑色圆形房间的时候，哈利问赫敏。
我不知道，但不管是什么，它肯定是危险的。
赫敏肯定地说着，又在这扇门上画了一个 X。墙壁再一次飞转，然后停下来。哈利胡乱挑了一扇门走过去，推了一下门，没有动。
怎么了？
赫敏问。
他被锁上了。
哈利一边说一边用整个身体撞过去，门还是没有动。
看来就是他了，对不对？
罗恩兴奋地说，与哈利一起用力试图把门撞开。
肯定就是他了。让开，
赫敏尖声说。他用魔杖对准应该是门锁的位置，口里念着
阿拉霍洞开，
可门还是老样子。
小天狼星的小刀，
哈利说。他从自己的袍子里掏出刀子，从门与墙之间的门缝中插了进去， 其他人急切地注视着他用刀子从顶端滑到了最底部，然后他抽出刀子，用肩膀又撞了一下，门还是像刚才那样关得死死的。不但如此，当哈利低头一看时，发现刀刃已经融化了。这样看来，我们不要再离这间屋子了，赫敏果断地说。
但是万一就是这一间该怎么办？
罗恩说着，既担忧又憧憬地望着这扇门。不可能，哈利在他的梦里可以穿过所有的门。赫敏说着，在门上又做了个 X。与此同时，哈利把已经报废的小天狼星的小刀刀柄放回了口袋。你们觉得那里面可能有什么呢？露娜热切地问道。这时候墙壁又开始转动了，唠唠叨叨，毫无疑问，赫敏小声回答。那位紧张地轻轻笑了笑，墙壁渐渐停了下来。哈利有些绝望地推开了旁边的一扇门。
就是这儿。
当他看到美丽的钻石般闪烁的跳跃光芒时，立刻就认出正是这一间屋子。他的眼睛逐渐适应了这里灿烂夺目的光芒之后，才看清楚许许多多的钟表的表盘在闪着微光，它们大小不一，有落地大座钟，也有旅行钟，或是悬挂在书架之间，或是立在有整个屋子那么长的桌子上。正因为如此，一种急促的永无休止的滴答声充满了整个屋子，像是成千上万细微的脚步声。那道钻石般明亮的跳跃光芒来自房间尽头一个高高耸立着的中型水晶玻璃罩。这边走。一旦知道他们走的路线是正确的，哈利的心就猛烈地跳动起来。他走在前面，顺着桌子之间狭长的空隙走向光源，就像他在梦里所做的一样。这个中型的水晶玻璃罩有哈利那么高，立在一张桌子上，看上去里面充满了一股翻腾着的闪闪发光的气流。哦，看哪！当他们走近时，金妮指着中型玻璃罩的中心说，在闪烁的光线中漂浮着一个小小的像宝石一般明亮的蛋，当它在玻璃罩里升起来的时候，啪的一下裂开了，一只蜂鸟冒出来，竟直升到玻璃罩的最顶部。但随着气流的下落，小鸟的羽毛被再次弄脏淋湿，直到降落到玻璃罩的最底部，被再次关进蛋里。
继续走，别停下，
哈利厉声说，因为金妮好像想停下来观察蛋变成鸟的过程。你倒是在老拱门那儿待够了，他顶了一句，但还是跟在他的后面，经过中型水晶玻璃罩，走向他后面仅有的一扇门。
就是这儿，
哈利又说了一遍。他的心跳得厉害，他想一定是心跳影响了他的语言表达。他是穿过这里。他环视了一眼其他人，他们都已经拿出了魔杖，顷刻间显得既严肃又迫切。他又回过头来盯着门，他推了一下，门开了，他们来到了里面。他们终于找到了这个地方，这里像教堂一样高，里面排满高耸的架子，上面摆满灰扑扑的小玻璃球，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更多的烛台隔着一定的间隔嵌在架子上，暗淡的光线从上面射出来，同那间黑色圆形屋子里的一样，火苗是蓝色的。那些小玻璃球在这些光线中隐隐发光，房子里面很冷。哈利慢慢走向前，低头审视了一眼两排架子之间的一条阴暗的过道，他听不到一丝声音，也感觉不到动静，哪怕是最微小的动静。你说过的是第97排，赫敏在他旁边悄悄地说。
是的，
哈利轻声回应，抬头朝最近一排的尽头望去，蜡烛发出蓝色的火苗，支架下面闪烁着银色的数字53。
我想我们应该向右走，
赫敏小声说，斜眼朝旁边的那一排瞥了一下。
对了，这是54，
大家都把魔杖准备好，
哈利轻声说，他们蹑手蹑脚地沿着架子之间长长的过道朝前走去，不时回头瞥瞥身后，远处几乎是一片漆黑。每个玻璃球下面的架子上都贴着泛黄的小标签，一些小球发出神秘的流动的光，另外一些则模糊而黑暗，就像熄灭了的灯泡。他们走过第84排、第85排，哈利在努力聆听最细微的动静，但是什么也听不到。可能是小天狼星的嘴巴被堵住了，也可能他已经不省人事，或者一个令人厌恶的声音钻进了他的脑海里，
可能他已经死了。
如果是那样，我是可以感觉到的，哈利提醒自己说，他的心都跳到嗓子眼了，我会知道。97，赫敏小声说。他们集中站在第97排的一端，目不转睛地盯着架子旁的走廊，那里没有人。他就在最那边，哈利说，他的嘴巴已经有些发干，站在这里是不可能看清楚的。他带着大家从两排高耸的玻璃球之间穿过，他们经过的时候，有些玻璃发出微弱的亮光。他应该就在这附近，哈利的声音很小，他深信每向前一步，漆黑一团的地板上就会出现小天狼星蓝缕的身影。就在这里的一个什么地方，真的很近了。哈利，赫敏试着叫他，但他不想回答，他嘴里已经很干了。这里的某个地方，他说。他们已经来到这排架子的另一端，暴露在更多暗淡的烛光里，这里也没有人，只有回音和满是尘埃的寂静。他可能在，哈利用嘶哑的声音小声说，眼睛盯着旁边的过道，或者可能，他马上又顺着下一条过道看了过去。哈利，赫敏又叫了一声，什么？他有些不耐烦了，我想小天狼星不在这儿。没有人作声，哈利不想去看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他觉得很难受。他不明白为什么小天狼星不在这儿，可他明明该在这儿，哈利就是在这儿见到了他。他朝一个方向快速跑过一排排的架子，顺着他们望去，一条又一条空荡荡的过道从他身边闪过，他的伙伴直勾勾地望着他。他又调转方向，经过他们，朝相反的方向跑去，到处都没有小天狼星的影子，也没有打斗过的痕迹。哈利，罗恩喊，什么？他不想听罗恩说话，不想听罗恩说的很蠢，或是建议他们应该回霍格沃茨去。但是他的脸越来越火辣辣的，好像自己想在面对高高的明亮的正厅和其他责备的目光之前，偷偷的在这里的黑暗中躲藏一段时间。你看见这个了吗？罗恩说。什么？哈利问。他这次的语气很急切，一定是小天狼星曾在这里待过的痕迹或线索。其他人都站在第97排架子尽头靠向里一点的地方，他大步走到他们跟前，什么也没有发现，只是看见罗恩正在注视着架子上的一个脏兮兮的玻璃球。什么？他阴郁的又问了一遍。在这上面，在这上面有你的名字，罗恩说。哈利靠近了一些，罗恩指着一个小玻璃球，它很脏，好像多年都没有被碰过似的，但里面的微光使它有些发亮。我的名字？哈利茫然地问。他走上前，因为不如罗恩高，他不得不伸直脖子去看贴在架子上的玻璃球下面的泛黄的标签，上面用精巧的字体标着一个大约是16年以前的一个日期，接下来是黑魔头和哈利波特。哈利盯着他，这是什么？罗恩问道，你的名字怎么会在这上面？他看了一眼架子上的其他标签，架子上没有我的名字，也没有其他人的名字。 他困惑地说。
哈利，我想你不应该碰他。
当哈利把手伸过去的时候，赫敏尖声说，
为什么不应该？他与我有关不是吗？
别，哈利。
纳维突然说。哈利看了他一眼，那位汗涔涔的圆脸在微微发亮，看上去他似乎不能再承受更多的不安和焦虑了。
我的名字写在上面呢，
哈利说。他心想，管他的，豁出去了。于是他握住了那个肮脏的小球。他原以为他是冰凉的，但是正相反，他让人觉得他好像已经在阳光下放了几个小时，好像被他自身的光芒温暖着。哈利期待着，甚至是希望有什么戏剧性的事情会发生，希望有一些令人兴奋的东西可以令他们这漫长且危机四伏的旅行最终有些价值。他把这个玻璃球从架子上取了下来，瞪眼看着他。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另外五个人走过来，站在他的周围。他用手拂去玻璃球表面厚厚的尘土，他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手中的球。然后在他们的右后方响起一个懒洋洋的声音，
很好，波特，现在慢慢转过身，把它给我。
突然他们周围浮现出许多黑影，堵住了他们两旁的去路。这些人的眼睛在兜帽的缝隙里闪闪发光，十二根尖端发亮的魔杖瞄准了他们的心脏。金妮吓得屏住了呼吸。
给我，波特。
马尔夫·鲁修斯慢吞吞地重复了一遍，掌心向上伸出手来。哈利的心猛地沉了下去，他们被包围了，而且对方的人数是他们的两倍。
给我，
马尔夫又说了一遍。小天狼星在哪儿？哈利问道。几个食死徒笑了起来。在哈利左边几个黑乎乎的身影中，一个刺耳的女人声音得意地说，
黑魔王总是料事如神。
总是，马尔夫小声附和着，现在把预言球给我，波特。
我要知道小天狼星在什么地方。
我要知道小天狼星在什么地方。
哈利左边的那个女人鹦鹉学舌地说。他和他的食死徒同伙又逼近了一些，离哈利他们只有几英尺远了。他们魔杖上发出的亮光使哈利有些眼花缭乱。
你们抓走了他，
哈利说。他没有理会内心升起的慌乱，还有自从他们第一步踏进第97排时，自己一直想努力驱散的恐惧感。
他在这儿，我知道他在。
小宝贝被哈吓醒了，还以为梦到的是真的呢。
那个女人用婴儿似的声音令人厌恶地说。哈利发觉论在自己身旁动弹了一下。
什么也别做，哈利嘀咕了一声，现在还不能。
那个学他说话的女人用沙哑刺耳的声音大笑起来。
你们听到了吗？你们听到了吗？他在给别的孩子下命令，好像他打算攻击我们似的。
哦，你可能不如我了解波特·贝拉德利克斯，
马尔夫轻轻地说。他在英雄主义方面可有一个很大的弱点，黑魔王了解他这一点。
现在把预言球给我，波特。
我知道小天狼星就在这儿，
哈利说。尽管慌乱的情绪使他的胸口发紧，让他反复感到自己都不能正常呼吸了。
我知道你们抓住了他。
大笑起来的食死徒更多了，那个女人的笑声最响。
是时候了，你也该了解现实与梦境之间有什么不同了，波特，
马尔夫说。
快点儿把预言球给我，
不然的话我们就要使用魔杖了。
好，那就来吧。哈利说着把自己的魔杖举到胸前，同时罗恩、赫敏、纳维、金妮和露娜的五根魔杖也在他两旁纷纷举了起来。哈利心头一紧，如果小天狼星真的不在这里，那他就是在把自己的朋友引向无谓的死亡。但是食死徒们没有攻击。
把预言球交出来，没必要让人受伤，
马尔福冷冷地说。这回轮到哈利大笑了。是啊，太对了，我把这个预言球给你是吧，然后你就让我们悄悄溜回家，对吗？他的话刚一出口，那个女食子毒就尖叫了一声，预言球飞。哈利对他早有防备，没等他念完咒语，哈利就大声喊道，盔甲护身。尽管玻璃球滑到了他的手指尖，但他还是努力把他抓住了。
哎呦，他还挺会玩呢，波的小宝贝。
他说，狂怒的眼睛在兜帽的缝隙中狠狠地瞪着。
很好，那么我告诉你不要这样。
马尔福鲁修斯朝那个女人大吼，万一你把她打碎了。哈利飞快地盘算着，这些食死徒想要这个脏兮兮的玻璃球，他对这个可没有兴趣，他只想把大家全都活着带出去，确保他的朋友们不会因为自己的愚蠢而付出惨重的代价。那个女人离开他的同伙走了过来，扯下他的兜帽。阿兹卡班是贝拉德里克斯·莱斯特兰奇面颊深陷，显得既憔悴又瘦骨嶙峋，但却洋溢着兴奋狂热的神色。
还要多劝劝你吗？嗯，
他说，胸口猛烈的起伏着。
那很好，抓住那个最小的家伙。
他吩咐旁边的食死徒说，让他看看我们是如何折磨这个小女孩的，我来动手。哈利发觉其他人朝金妮围了过来，他向旁边迈了一步，正好站在金妮前面挡住了他，把预言球举到胸前。如果你想对付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你就必须把这个打碎。他冲贝拉德里克斯说，如果你没有带着他回去，我想你的主人不会很开心是吧。贝拉德里克斯没有动，只是死死盯着哈利，用舌尖舔了一下自己薄薄的嘴唇。那么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预言呢？哈利说。他想不出该怎么办，只能不停地说话。纳维的胳膊紧紧地抵着他的胳膊，他能感觉到纳维在发抖，也能感觉到有一个人正冲着他的后脑勺急速的呼吸。他希望他们都在积极的想逃出去的办法，因为他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什么样的预言？
格拉特里克斯重复道，脸上那种龇牙咧嘴的笑容逐渐消失了。
你在开玩笑，哈利波特。
不，我没有开玩笑。哈利的目光掠过一个个食死徒，想搜寻一个薄弱环节，一个能让他们从其中逃脱的空隙。为什么伏地魔想要他？几个食死徒发出不满的低低嘘声。
你敢直呼他的名字？
贝拉特里克斯低声说。当然。哈利仍旧牢牢地抓住玻璃球，以防再有人施魔法把他抢走。是啊，我说出这个名字没有什么问题。伏，
闭嘴！
贝拉特里克斯厉声尖叫。
你竟敢从你卑贱的口中说出他的名字，你竟敢用你那杂种的舌头玷污的，你竟敢！
你知道他也是个杂种吗？哈利毫无顾忌地说。赫敏在他耳边小声呻吟着。伏地魔当然了，他妈妈是个巫师，但他爸爸却是个麻瓜，难道他一直告诉你们他是纯种的？
昏昏倒，不！
一道红光从贝拉特里克斯·莱斯特兰奇的魔杖尖端喷射过来，但马尔福的咒语使他偏离了方向，打在哈利左边一英尺远的一个架子上，上面的一些玻璃球被击得粉碎。哈利、罗恩、赫敏、纳维、金妮和露娜能从食死徒的魔爪下脱身吗？下回再讲。听众朋友，1月17号下午，山东广播第6频道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大型哈利波特时间听众见面会。参加见面会的小听众们纷纷进行了精彩的才艺展示，气氛热烈活泼。这场见面会我们进行了摄像记录，并制作了 VCD 光盘，若有需要请拨打电话0531-503-6463订购，每盘30元。
听众朋友，哈利波特与凤凰社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监制尚焕霞，总监制张新刚、杨昭霞，感谢您的收听。哈利波特时间节目首播12:30，重播19:30。
中波1251，
山东广播第6频道，
哈利波特与凤凰社。
如果错过收听时间，可以登录山东广播在线网站在线点播收听，也可以拨打电话0531503320，
通过电话点播收听。
哈利波特与凤凰社播完以后，哈利波特时间将从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第1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开始陆续为您播出，敬请关注。